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他来到那个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的圣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四位同学又共坐一堂啊，继续来学习创世纪的第十六章。我们上节课呢只开了一个头，对创世纪十六章的一至四节做了一些查考，对于夏甲这个人物啊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今天把十六章其他的内容先读完，我们慢慢的来分享关于夏甲以及撒莱、亚伯兰这三个人，上帝要启示给我们什么？
好，那我来读吧。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我们先讨论讨论五至六节。
撒莱现在他已经是暴怒了啊，把这责任从那个夏甲已经挪到了亚伯兰身上。
嗯，
这些罪都是因为你。
对，
就这些。
翻译成现在妻子们说话都是都怪你。
都怪你，哎，对啊，
因为那是远古时代的一段圣经。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想象第一个细节，当夏甲进了亚伯兰的帐篷，与他同房，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想看看上帝的话会不会应验，
嗯，
亚伯兰能不能使夏甲怀孕。然后当夏甲怀孕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亚伯兰、撒莱和夏甲当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
心情？
心情啊。
我觉得亚伯兰当时他自己会不会怀疑他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哈？但是至少现在的结果证明，亚伯兰他可以说，你看，
上帝终于赐给我一个
孩子。所以亚伯兰，我觉得他是一种，你看，上帝真的在我身上应允了这个诺言了。
但是你们俩这么一说，我们在生活中间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就是我，当我们走偏了的时候，而且我们还给他冠以了一个特别高大上
的一个名义啊，
对，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们俩所说的，我相信是的的确确发生了。
嗯，
也就是亚伯兰当时的心境一定是这样，上帝成全了。
对啊，
但是我们是知道所生的这个儿子是带来多大的一个恶果，它绝对不是上帝的一个意思。在我们生活中间一定是这样，我们用了很多可能不符合上帝的
旨意的办法，
对，然后实现了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反省这个事情的实现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
就你心乱吗？
对，
我们说撒莱出这个主意，然后亚伯兰就半推半就了，对吧？
对，
整个的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半推半就，对吧？
对。
夏甲其实是被动的，他跟一个80多岁的老头，他也可能 心里窃喜，因为从一个婢女很可能成长为一个主母，
对，
对不对？那么他也可能非常的这个厌恶，但是他没有
选择的权利，
选择了，对不对？
嗯，
其实我觉得到了发现他已经怀孕的时候，夏甲应该是有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这种感受的，
嗯，
对吧？你把我当工具，
嗯，
这件工具就成了。
嗯，
而且别忘了，我的这个价值可不仅仅是证明亚伯兰有后了，
嗯，
我的价值在于神给你们的应许要在我的身上，
在我身上应着，
对，
而且没
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萨拉身上，
是啊，是啊，
对啊。
亚伯兰呢可能还是很开心的，
那当然
他觉得诶，之前心里的这个不确定啊，这点疑惑呀，一风吹了，就等着夏甲给我生个儿子，如果生的是女儿，下一胎让他给我生个儿子，如果他不行，我再找两个婢女来，我终将有儿子。哎呀，上帝给我的应许真是不错。事实也证明啊，大来死后就是亚伯拉罕后面还是生了很多孩子的，
嗯，
这个圣经中是有记载的，
是
啊，
对，
我们分析分析，我觉得最纠结的人是撒来。
嗯，
对
对呀，
一方面他的计划成功了，另一方面他作为人本身的一个特质，人是有尊严的，
嗯，
怎么和别人能分享自己的丈夫呢？
嗯，
一看这工具竟然敢过来小瞧我，对吧？
嗯，
但他又没办法，
嗯，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段时间夏甲怎么敢小瞧他的主母呢？那亚伯兰在这里面充当的什么角色呢？一定对这个原来是婢女现在成为小妾的夏甲
宠爱有
加，恩宠有加呀，
肯定的，
对吧，
嗯，
这也不用干那也不用干，嗯，然后就好好的保胎啊，对吧，好吃好喝好帐篷。
撒来呢这时候肯定是灰头土脸，
嗯，
对，撒来其实他特别纠结在于，这件事是他设计的，
对，
是他的婢女，
对啊，
最后他的婢女翻过来轻看了他，
嗯，
我能理解撒来，她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嗯嗯，
她把所有的怨气就撒在了她丈夫的身上，
嗯嗯，
对吧？刚才小西甚至给我们演了一下当时的这种场景哈，
嗯嗯，
都是因为你。
嗯，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根本理不清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第一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婚姻中，一夫一妻，
嗯，
是神的旨意，
嗯
嗯，尽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风俗。各种人的败坏可能在某些阶段导致一个人有好几个老婆，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即使是神的仆人娶多个妻子的也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
嗯嗯嗯，
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家庭毕竟有无穷无尽更多的烦恼，这是起码让我们看到的。
哎，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恰恰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呀，有很多的时候因为历史阶段不同啊，我们有时候总是纠结一些经文和一些当时当代的人的一些教训，然后我们总是想把那个很特别的这个东西就非得搬到今天来去对应哈。显而易见，在当时的社会，包括因为人类数量特别少的时候，他近亲结婚啊等等之类的，他都是时有发生的，他也是不停的在修正自己。但是呢，一夫一妻是神的心意，即便是我们在旧约的犹太人的历史中间，我们还是看见摩西他们颁布的很多的法令里面，甚至有保护或者是设定一个丈夫娶了几个妻子之后，他们的财产名分划分的这些的经，对，这些的经文。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好像看起来是说，哦，上帝是允许一夫多妻了，是他允许了，但是用耶稣的话来说，那是因为真的是怜悯你们的软弱的结果。
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中几乎可以肯定神对一夫一妻的这样的祝福。第一，伊甸园，人在出伊甸园之前是理想的，
嗯
嗯，
那就是一个亚当，
对，
一个夏娃，
对，
他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
对
吧，
嗯，
那就是一夫一妻的，这是神设立的婚姻。
嗯，
神设立的婚姻没有给亚当造三个女人，
对，
造四个女人。第二个，但凡在这个生活中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妻子或者是妾的话，圣经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家里头不太安宁的景象，
对，一种不平安的状态，嗯，
简单点说，
嗯，
就说亚伯兰，
嗯，
就是因为一个夏甲已经有点鸡飞狗跳，
嗯，
大家还记得雅各吗，
啊，
也就是以色列，
嗯，
他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
嗯，
对，
那给他折腾死了，
对，
嗯，
再说大卫，大卫如果不是贪恋乌利亚的妻子，那他也不至于后面自己的儿女之间成了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我们说所罗门，
所
罗
门
如果不是因为娶那么多的外邦的这个妃子，他也不至于 最后自己落在一个半好王半坏王的历史评价之中，对吧？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即使是神允许你当时做了那些事情，或者说神默许你做了那些事情，那些东西是不受神的祝福的夫妻关系。
对，
反而我们看到的圣经中给我们比较好的这种夫妻关系，比如说路德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一夫一妻的平安要大于一夫多妻的平安啊。
在这里边吧，就是我们看见哈，第六节亚伯兰他在这个时候哈，其实是人都是有感觉的，尽管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下来啊，但是呢从人心的那种慌乱和不平安，就是撒来和亚伯兰心里的那种哈，包括使女夏甲，亚伯兰呢就在这里他就真的是耍滑了，他说了一句，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
嗯，
其实我们在想亚伯兰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啊，其实他在这话里就有讨好撒来的成分、
嗯、
明明他心里是宠着那个小子的时候、
嗯、
但是他嘴上还说他还是你的使女、
嗯嗯、
这是您的一个女性视角。
哎，对啊，
你知道从男人看他是一个什么行为吗、
嗯、
我不知道飞鸟和大河你们俩怎么看、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躲避，
嗯，
嗯，
就是一个鸵鸟，根本理不清你俩谁有理、啊、
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
你自己搞我不管。实际上他也是对夏甲的一个很大的不负责，因为夏甲当时是个孕妇啊。
对，
撒来哈，在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把耶和华搬出来了、
嗯、
你看第五节啊、
嗯、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判断。对，
这个可能是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中吵架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真的是以主为主吗？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解决那个事儿的时候哈、
嗯、
那一瞬间其实我们也是分分钟离开神，我们分分钟就会陷在罪里。
是的，
对吧、
嗯、
其实他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信神，他知道该依靠耶和华了，所以他扔出这么一句话来。
这一点呢我倒稍微跟小七的观点不太一样啊、
嗯、
这个会不会就是一种很潜意识的一种，就好像咱们中国人有时候一说求佛爷保佑一下吧，并不是真正去
顺口，就是顺口、
哎，
其实就只是顺口，这我反对。撒来的这个纠结就体现在他们真的是信神，
他真的是信。
我在这里面明明看见就是亚伯兰的活灵活现的一个人的、
嗯、撒来才活灵活现，上帝后来给撒来起个名字叫撒拉，
撒拉，
嗯
啊，你要让我给撒来起个名字就叫纠结，整个过程中完全的纠结。
嗯，
你看啊，自己生不了孩子，后来又是说耶和华不让我生育，然后他自己主动的让夏甲成为亚伯兰的妾，让他从一个婢女变成一个不说平起平坐吧，同一个层级的人物，
对
不对？然后他又觉得他小看他，然后他又让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做审判官，这时候他又苦待夏甲。大家不要轻看这个他苦待夏甲，
嗯，
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误解，他简单的就认为耶和华的心意就是要让亚伯兰有孩子、
就是啊、
那我现在我这个就做对了的话，他不敢苦待夏甲。
对，
夏甲还没把孩子生出来呢，
这里边他自己的利益是很明显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们男性哈理解不了，就是撒来的他那个真的那个
感受，
心里哎那感受，其实吧他真的是信，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等待，因为他那个信心哈还没有长到那个程度。还有呢就是当他没辙的时候，我们也一样、
嗯、
我们彻底没辙的时候、
嗯、
我们会转向耶和
华。对，
他说完了以后啊，在我们中间判断，其实他把那个判断一直他就放在神的希望上了，他知道神会判断、
嗯、
他有这个信啊。
但是我觉得他前面这么大的周折，他最终夏甲怀孕了、
啊、
都已经修成正果了，
嗯，
还没生出来呢。他要是苦待这个夏甲，如果他流产了呢，那他之前不是全都白做了吗？
他你知道吗？他顾不得。
所以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血气中的时候，
嗯，
我们自己的血气有时候往往大于我们自认为很坚固的信心。
他现在撒来的血气其实是来自于骄傲。为什么？我为了神给了你夏甲、
嗯嗯、
然后他有了孕，他对我这样，你来做主，你做不了主，愿耶和华做主。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这是我们人经常这样，我们对人好，我们觉得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意思来回报我、
嗯嗯、
是
我对你好可以，但你不能比我强。
对，
这是很多很狭隘的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
不是很多
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人人都这样。
对，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那么如果说他把耶和华的事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那他现在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他都不应该去苦待夏甲、
那他就不会，他就不会让夏甲，就这件事儿，他就不会创造，
对，就不会发生，
他不会发生、
所以就是说，你看这里头就体现了两点哈。第一点，在前面这个做的那件事上，就是把夏甲送进亚伯兰的帐篷这件事上，他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想办法，用我们的话说，给神找辙，对吧？给上帝找台阶儿，这是第一个人的错误。第二个错误就在于，当我们的情绪一旦被启动，当我们的血气一旦被启动，我们就忘了神。
那一定，
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忘了，他是要夏甲去完成神对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恩典，或者说他根本就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血气，
他控制不了。刚才你们讲到的人格的问题哈，萨莱哈他应该知道怎样带夏甲带使女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全都顾不得了，
对的，
所以他苦待的，而且可见他的苦待是非常非常恶的，
对，
那个已经怀着孕都逃跑了。
我们真的是片刻都不能离开神，
不能，
只要是离开神，你所发出来的就全都是恶。
而且啊，这里头还有一个挺可悲的一个启示，就是一旦开始错了，后面就是在错误中继续走，怎么都是错的，
对，
对吧？
对，
你让这个夏甲怀孕了，你这时候做什么事儿，他都可能是最后得罪神的，最后都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现在就恨不能除掉了。
而且我就说这个意思，
是
说
除掉夏甲，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你不除掉夏甲，从近期来说，对你就是一个威胁。
他不能忍受啊。
对，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认定一个事情它是错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改了。就害怕我们认定它是对，我们一直高举高打神的旗号的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最危险。
我们相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以及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个时候是理性的，我们这个时候是啊，神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我们在血气中的时候，
是
对，
我们不能遏制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撒来，我们自相矛盾，无比纠结，替神想办法，又抱怨神，
对。
这真的就是我们，
这真的就是今天在我心里的特别深的启示。就是当你现在这种不平安，现在没完没了的纠结和被触动的那个情况下，一定是要求神光照我们的心，我哪一点是不对了。
您说的是这样一个角度，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点，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给大家一个更有操作性的办法，我知道在血气中这个办法说出来根本没人听，但是在神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让我们在理性的时候，这个办法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在血气中去操作的话就会好很多。我们在血气中强调最多的就是我的感受，
对，
你看下来全都是我的感受嘛，他小看我嘛，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冷静一下，不要去强调我的感受，也不要去强调对方的感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神在这个家的心意是怎样的，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怎样的，神在我的妻子我的先生身上的心意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下来想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相信你的血气就会被遏制住，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他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他是要逐渐做主的，这就是一个我们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过程。
对，叫声
我们要让什么服我，让我们的血气服我，服我吗？我本身就是那个血气，
是
要让我的血气服我信的那位神。
阿门，
阿门。
这个事儿呢，生活当中我也是老在想啊，萨莱呢是信主的一个主的儿女了啊，其实要叫我的潜意识来说呢，他信不信好像我还是打个问号呢，但是你们都一致同意，那我就先随着你们说啊。但是呢他做的事儿呢又完全跟上帝的旨意又不符，恶待这个小使女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性的这个两面怎么会表现得这么极端。那么其实你仔细想想，咱生活当中咱们也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能让我们的血气压制下，能让上帝的旨意能多在我们身上体现。所以刚才阳光提了这么一个方法，但是除此以外啊，我现在还想不出好像更有操作性的什么其他的方法。其实我倒想更多的能有实际操作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当血气和信仰 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当时能压住？
祷告，
如果能祷告就没血气了。
对，
以我的经验
啊，
比如说我们在血气之中啊，说了很多这个冒犯神的话，当然就是为了冒犯人而冒犯了神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很难开口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想祷告，想跟神说话的时候呢，必须首先是要安静自己。
嗯，是的。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说难的那一点就在于我们自己怎么说服自己，
嗯，
或者说怎么去控制自己。
嗯，
我刚才为什么说了那么一个方法呢？因为我们在血气中的时候都是觉得我很愤怒，我要爆发，我很无辜。
对啊，
都是我的感受。我是号召大家这个时候换个角度，就是把我的感受先放到一边，
嗯，
把你的过错也放到一边，
嗯，
我现在去想上帝有什么样的心意，或者是耶稣有什么样的心意在我的身上。
当你火气喷发的时候哈，你是没有可能想到上帝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核心就是你自己。
嗯，
这个经文就是在第六节，他说啊，撒来苦待他，这是上帝记述下来的这句话，就是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谁？就是夏甲。
嗯，
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重的，就是神给撒来记了一笔账。
嗯，
他完全是在你手里受了苦，从你面前逃跑的，所以这个罪是你的。
嗯，
我们为什么要不停的读经？就是因为这个经文里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心直接的启示。
嗯，
当你对上帝认识的越深的时候，一个人的火气就会越来越不敢发，因为你敬畏神了，你知道，
阿门，
神就在那里。
对，我总是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绝望的时候，
嗯。
我们翻回来再看，亚伯兰最终成了亚伯拉罕，
嗯，
撒来最终成了撒拉，
嗯，
这是上帝活生生的放在我们面前的两个事例。
是的，
对，
他们真的是经过百般锤炼之后，他们最终成就了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
嗯，
包括撒拉在内，
嗯，
都是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们自己不要太担心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自己的血气，这是我们人的属性所决定，
对，
或者是说我们的血气所决定的，
嗯，
我们必然会犯这个罪，但它不可怕，因为最后你会看见掌管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是在上帝。
是，
嗯，
包括小西前面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最大的软弱，最后上帝就让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变成了刚强了。
对，
最后我们真的是能跨过去，然后直到像保罗一样死的那天说，美好的仗我们打过。
嗯，
都作为男性，我非常理解大和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很理性的想法。
嗯，
凡事呢，我要把它放在天平上称一称。
嗯，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我看看你的纯度。比如他刚才说，他我不认为撒来，
嗯，
完全信神的，
哦，
如果是信神，他就不会这样。他是有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我们每个人都为神存在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能从理性中去证明神的存在。
不能。
嗯。
他不是一个和我们做交易的神，他也不是一个随意安排的神，他，
嗯，
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
对，
他不是一个刻意向我们隐藏的神，他，
嗯，
是爱我们的，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他，嗯，是一个极其公义的神，
嗯。
我们前两天在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你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一切都是由神掌管，神安排，人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的话，那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神是个喜怒无常的神，是一个你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喜好，他的公义在哪里的神，确实有这种担心。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真的爱人的神，他是一个极其公义的神，那么对于一个愿意追寻他的人来说，他怎么可能不把永生赐给他呢？
他有回应啊，甚至也
对，如果那个老天爷是一个我们无法测度的，对吧，像我们隐藏的，我们得去猜，我们得去靠献祭去讨他的欢心的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确实我们处在恐惧之中，我们不知道他的喜怒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的偏好在哪里，那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盲盒里，对吧？但是我们的神全知全能全善公义，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他怎么会把我们抛弃呢？他都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和神的关系。
嗯，阳光说，哦，神不是被证明的，其实它就和爱是不能被证明的一样，它其实是被感受出来
的，
对吧？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是死，包括说话的我们四个和听节目的你们，我们今天都没死。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这种工价之外，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爱。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把今天咱们三节课内容我觉得都已经给做了一个总结了。
结了反正最后还有几分钟 我们从圣经里出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最近我和 Helen 做了一期翻桌派，谈了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重审基督》。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在1970年代芝加哥论坛报有一个法律专刊，这里头有一个王牌的法庭记者，他就是专门是写法庭他报道案子的，他有法律学的背景，他还有新闻学的背景，所以他写的东西特别出色，调查的角度啊什么的特别好，然后他很快就荣升了编辑。本来他俩就有一个孩子，又他老婆怀孕第二胎，他就觉得一切都春风得意啊。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他老婆就信了上帝。他老婆信了上帝之后，他非常烦恼，他觉得咱们俩怎么还能这么迷信呢？你怎么能信他呢？但他老婆真的是很信上帝，但是他俩又彼此非常相爱，因为他老婆也时时的想让他去教会啊。他老婆去受洗的时候，那牧师说，从某一个角度上讲，他嫁给了耶稣，对，因为他进入教会了嘛。他心里头醋坛子打翻了，他就觉得这个要夺走我的妻子啊。他后来了解了这个基督教以后，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是圣经的根本，就是你要启示的不就是福音吗？耶稣基督的拯救吗？如果他没有复活，他哪来的拯救呢？他就说，我是一个搞证据学的，我是一个懂得法理逻辑推断证据这些我都懂啊，我去做一个深入的调查，我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假的。那我的太太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了。他就想去做这么一件事儿，他真的去找了很多的考古学家、医学家啊，包括哲学家，最终他的结论是，就是他自己怀疑的那些想当然的要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假的这些东西都不成立，但是他也证明不了。你明白吗？就是你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你不能用人的理性去证明这些东西。那么上帝就借着他做这件事的整个的过程，他最后完成了信仰的遗愿。他受洗归主，这个人现在是个牧师的。他的事情就被拍成了电影。那么在这个电影里头有一句台词非常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他纠结的过程，他跟老婆吵架吵得很厉害，你怎么能向我证明有上帝？他老婆就说，上帝的存在就像我爱你一样真实，你能说我爱你这件事是假的吗？你能证明吗？就是他们夫妻中间的爱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你能证明吗？你证明不了。他老婆就说，他就像我爱你一样真实。
我们查经前杨光跟我讨论一个，如果一个人不信，他去教会有没有意义？其实如果他愿意坚持去，我们不知道神在他身上，
是我们不知道他心意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跟大家结合着亚伯兰撒来和
夏甲
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家庭呢，给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家庭，上帝对我们的婚姻的指导，以及我们个人的在神手中的生命是怎样一个状态。希望大家也能从中间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
好，
大家再见。
再见。生命的软弱，有你宝贵圣灵扶持帮助，你